瑞欣讲你听得懂的话，今天的主题是珠玉金环，珠玉金环，珠玉金环，好，珠玉金环，看起来还挺有趣的一张图画，珠玉金环。好，那在今天灵修经文11:22说，妇女美貌而无见识，如同金环戴在珠鼻上。哎，这句话呢，就像俗语所说什么，丑人多作怪，丑人多作怪啊。而这节经文你不要说在说对付姐妹的，这个是所有人，所有的人，你要知道这句话是非常重的。你要知道犹太人的那种信仰背景，对这个珠是非常厌恶的，任何贵重的物品跟珠摆在一起，哦，都会践踏物品的价值。所以呢，主耶稣才说不要把珍珠丢在猪前，也就是说这些神的话，这些宝贝的话，哎，不要给那些这个猪啊，不要给猪啊，因为这些猪呢把它洗干净又回去打滚。所以今天谈到金环本来是要给美貌的女子增加容美，但是戴在猪鼻上不仅不能提升猪的价值，反而什么让人啼笑皆非，这个真是丑人多作怪，丑人多作怪。所以意思是什么？意思是你今天如果信主了，但是里面还是猪的生命，这些话在你上面要做装饰也没有什么用，就好像这个金环，这个神的话，金环戴在猪鼻上嘛，因为你的生命没改变嘛，还是猪的生命嘛。还是猪的生命嘛，所以呢，这整个你要了解这个意思。然后呢，没有见识的就像猪哦，所以今天说没有见，令人很厌恶啊。作者要强调智慧的重要，你看他要强调就用这个这些愚昧、愚蒙、愚妄、愚妄的人，就像猪一样，因为里面就是猪的生命。外面或许装扮的光鲜亮丽，也读经，也祷告，也赞美，也领诗，也讲道，好像令人羡慕。但是里面的生命没有改变呢、啊，一样怎么样？愚昧、愚蒙、愚妄跟愚妄。所以呢，只有追求外在虚浮，而不是里面生命的改变，没有真正见识的愚妄人。这些人就是什么？就是美貌而无见识，如同金环戴在猪鼻上。所以整个呢，作者要告诉我们什么？我们当有真品味，当有真的生命，那你如何当有真的生命呢？每天早上起床以后，我们就要怎么？就要灵修，灵修修自己的内在美。内在美，主耶稣有那个义的品格，义的品格啊，所以有那个义的品格，不要专顾自己，不要专顾自己。来到这里学了灵修，学了这么久，到最后还是什么？还是专顾自己啊？主耶稣义的品格是恒心为义，这样的生活像会有像这个会结果子，会给别人带来滋润，使人心神爽快，而这些有智慧的人能够赢得别人的心，他呢可以呢引导人呢过有智慧跟公义的生活。感谢主，所以今天这个话在对谁说的？天天灵修读了这么多，没有得到见识，还专顾自己的这些人，神今天对你说，就如同金环戴在猪鼻上，就是你，因为里面还是猪的生命，没有改变。这样知道了吧？今天用这个经文呢来整治平台里面呢都在那里专顾自己人是最好的，感谢主吧。
我最大的财富就是神，就是神，有他我满足，再也不缺乏。
牺牲的家人早上平安，又来到我们今天早上灵修的时间。我们今天的灵修进度来到了箴言11:19-31，19篇真心话的主题是金环戴在猪鼻上。金环戴在猪鼻上，我们主要引用的经文是11:19-22、24、28-30。19节，恒心为义的必得生命，追求邪恶的必致死亡。22节，妇女美貌而无见识，如同金环戴在猪鼻上。24节，有施善的却更增添，有吝惜过度的反致穷狂。28节，倚仗自己财物的必跌倒，一人必发旺如青叶。29节，扰害己家的必承受清风，愚昧人必做会心人的仆人。一人所结的果子就是生命，有智慧必人得人。好，接着让我们看今天灵修经文的引言。今天的灵修经文来到了箴言11:19-31，继续讲述善与恶对比的训诲。箴言透过鲜明的对比反映出真理，从生活体验中看出一人与恶人所带来不同的果效。20节的经文归纳为两段，第一段是心态箴言19-23，首先要恒心为义，做神要我们做的，不轻易放弃，才能行事完全讨神的喜悦。不追求神而追求神以外事物为满足的，神看为邪恶。这种人的心态是扭曲的，为神所憎恶的。一个不追求内在生命的人，就如金环戴在猪鼻上。第二段呢，谈的是财务箴言24-31。好施舍的并不会因为付出而导致贫乏，反而越是付出就是越富裕。囤粮不卖就是故意使货物供不应求，招惹来百姓的咒诅。这种倚仗自己财物就像一个扰害己家的愚昧人，结果是两袖清风归于无有。他也如同奴仆般做智慧人的差役，我们要成为结果子的生命树，又如青叶发旺能滋养他人的生命。我们要远离恶道，走义人的路，因为所有事情都是有报应的。好，接着让来听刘信之老师的短讲讯息。两种副招你要选择哪一种，两种副招你要选择哪一种？
在这里，鱼丸的妇人也是用拟人法来描述她是一个跟这个智慧女士相反的一个女人。这一位妇人是用大声嚷嚷的方式推销她的愚蒙。圣经提到她是一个无知的女人，也就是愚昧的。愚昧的妇人用喧嚷的方式来推销她的产品这让我们想到一般在车水马龙的这个市场叫卖的摊贩他们卖的东西便宜，价格低廉，广受人的喜爱，但货源可能来路不明，质感也是粗制滥造，甚至是仿冒名牌。 而渔夫妇人所做的，其实就是让我们联想到今天的社会，有时候透过一些媒体或报章杂志，塑造一种失根的价值观，跟这个智慧妇人用七根柱子来建造是完全不同。渔夫推销的文化完全与箴言一章一到七节所提到箴言写作的目的，要让人得灵敏，让愚蒙人有知识跟谋略，也是完全不同。相反的，愚昧的妇人她推销的是一个见不得人偷鸡摸狗的方法，智慧妇人邀请人参加她的宴席，她所做的东西都是纯手工，她做饼，她调和之酒，但愚昧的妇人提供的却是偷来的水跟暗地里偷吃的饼。用一句我们现代很时兴的话来讲啊，智慧妇人提供的是有益人身心健康的天然食材，而愚昧妇人摆出来的却是掺杂塑化剂的东西。这个所谓塑化剂的东西，就是你喝所谓的草莓汁，明明里面没有草莓，却可以透过化学物质的调和，让你所喝的东西喝起来感觉很像草莓汁，让这个色泽不够漂亮的饮料变得比较好看。他们以低成本却愉悦人眼目的方式来销售他们的产品，渗入社会每个角落，然后毒害人心。让人觉得很遗憾的是，智慧妇人所提供的东西以及愚昧妇人所提供的东西，最广受欢迎的却往往是后者，因为后者所制造出来的东西已经变乱了我们的舌头，变乱了我们的味觉，让我们去尝一些低廉却有害身体的东西，我们却不自知。很多时候呢，我们也发现类似像塑化剂的文化已经渗入我们每个人自我形象跟价值观当中，甚至主导基督徒对人生的鉴赏能力。比如说呢，从女性的事业线、黄金比例的身材，到正妹、猛男等等的专有名词，似乎只要拥有这些条件就可以建立我们个人的自信心，并且取得社会的青睐。但仔细一想，这些社会凝聚起来的价值观反映出一种偏差的物欲观，也就是把上帝创造各色各类的人僵化成一套非常制式的审美标准，把上帝赐给人的男女性特征用情色的字眼加以放大跟偷窥，然后用低俗的语汇再描述出来，接着又鼓励人去强化这些特征，然后又滥用这些特征，达到十足的娱乐效果。这是何等可悲，但你发现今天的社会所追逐的不正是这些东西吗？我们对照在这个箴言第九章愚昧妇人所摆设的筵席，其实所给我们的价值观误导，所给我们的东西正是这些内容。在箴言十一章二十二节曾经说，妇女有美貌而无见识，如同金环戴在猪鼻子上。或许我们也可以改成，男人有肌肉而无智慧，如同名表拴在牛头上。当然箴言没有这句话，这只是我个人做一个对应。今天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在面对智慧的呼召，或者是愚妇的呼召。我们是愿意带着谦卑受教的心，以及饥渴慕义的灵来接受智慧的邀请，参与这个宴席，让神的话不断地喂饱我们，来更正引导我们的人生价值观，还是继续来享用渔夫的塑化剂，以至于变乱我们生命的判断力，然后活在愚蒙跟无知当中呢？
好，是金环挂在猪鼻上呢，还是呢手表挂在猪头上？感谢主啊，我们呢要接受智慧的呼召，不要这个接受这个愚昧妇人的呼召。愚昧妇人就是什么？就是这个金环戴在猪鼻上的人哦。好，来接着看，让我们看今天真心话的主题。第一个主题呢是心态真言，恒心为义。心态真言，恒心为义。好，心态真言呢，恒心为义呢，要告诉我们什么呢？ 神赐人自由的意志，让人有选择的权利。箴言一直在告诉我们人生的两条路：生与福，死与祸。在信心里恒久靠主，必得生命。那追求神以外的，都算是邪恶的。那些邪恶的追求，必把人带进死亡的里头。因这样的追求是违背神的旨意。这种扭曲的追求，心中乖僻人是神所憎恶的，他们也绝不能逃避将来的审判。不管他们有多少人联手这个抵挡神的旨意，他们看为是宝贝的追求，就好像一个妇女只知道追求外在的美貌，而没有内在的生命。一个没有神生命的人，纵使他拥有全世界，身上穿金戴银，也只不过像是金环戴在猪鼻上一样的丑陋不堪。他们的指望也终必归于无有，惹动神的愤怒。接着谈到了恒心为义的意思，是恒切持久地做神所要他做的事，立志追求神的圣洁、公义、良善等一切的美德。这种专心寻求神，这个秉持坚定意志力与神同行，能一心效法基督的行事完全，他在今生与来世都必享有神所赐的丰盛美好的生命。因他神喜悦他，因神喜悦他，并做他的依靠跟保障。就像约瑟，即使经历艰难，仍然坚信不移，愿意照神的心意来行神就立他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一心遵行神道路的义人，以神为乐为满足，他拥有了神就拥有了一切，不但得着神加倍的祝福，也赢得尊荣，是众望所归。好，心态箴言，恒心为义。好，第二个主题谈到的是财务箴言，爱心施舍。财务箴言，爱心施舍。这个经文提到了有失散的，却更添加有吝惜过度的反致穷乏。意思是你布施出去的是你赚得的，你为自己守住的是你失去的。耶稣教导说，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加流地倒在你们怀里，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施比受更为有福，是圣经一向的原则。愿意分享出去，神愿向我们施恩祝福。年轻的财主想得永生，却舍不得将他的财产分给穷人，只能忧忧愁愁地离开了主耶稣。而彼得放下一切跟随主，主应许他今生必得百倍，来生怎么样？来世必得永生的奖赏。彼得为主牺牲奉献，他的生命如青叶发旺，又像一棵生命树结出果子，滋润众人的生命。一个生意人在饥荒的时候，他有谷物，却怎么样？却囤积不肯卖，好提高价钱来为自己谋利。这种自私自利的人，必招来怨恨咒诅，为自己带来灾祸。因他不怜悯人，将来神也不会怜悯他。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样行恶的人，恶必临到他身。这种没有怜悯自私的人，只知道倚仗自己财物，不知道倚靠神的人，就像一个扰害几家的愚昧人，他所得的财富就如同清风一样的归于无有。他的生命是受咒诅的生命，就如同挪亚咒诅迦南，迦南当受咒诅，必给他的弟兄做奴仆的奴仆。接着谈到了这个连正直人神都有管教的时候，何况这种罪人跟恶人呢？就像大卫这样的人，一生专心追求主，却偶然被过犯所胜，竟然堕落犯罪。大卫犯罪之后，虽然悔改蒙赦免，尚且要接受应得的报应，何况这些恶人跟罪人呢？ 罪人跟恶人是那些离开神故意犯罪甚至习惯犯罪的人，这样人将来要接受神怎样严厉可怕的刑罚呢？所以第六讲谈到了财务箴言是爱心施舍，不要只想抓只想拿只想拿别人的，不要只专顾自己，你越吝啬你就越贫穷，你越布施越给予神会给你的更多，让你成为祝福的管道。为什么呢？因为当知道你最大的财富就是神，最大的财富就是神。那我们当知道我们最大的财富就是神，我们有神我们就有了一切。跟神说，神啊，我的主耶稣，我最大的财富就是我的主，有主我就满足，再也不缺乏。而我最大的宝藏就是神，是何等的奇妙，何等的美好。这样奇妙美好的神竟然乐意与我同住，是我永远的救主。让我一起来宣告，我最大的财富就是神，我最大的保障就是神。主耶稣，我们感恩，我们赞美你是我们的一切，有了你我们就有平安，不再惧怕，你是我们最大的宝藏。主耶稣，我们不愿意做那个愚昧愚顽愚蒙愚妄的人，就专顾自己。今天我们要爱心的施舍，把我们多余的分给贫穷的人，以及帮助神家事工的人。主耶稣，你知道我们生来就是愚蒙愚昧，但我们接受了你的救恩，被你称为义人。我们要恒心为义，恒心为义，一生以神为乐，一生以神为我的满足，因为我最大的财富就是神。我最大的财富就是神。当我有这样宣告的时候，我就能够脱离属地所有钱财的迷惑与财务的捆绑。谢谢主，感恩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多种的多收，少种的少收，把你的钱拿去种，拿去种，种表示什么？投资，表示以后会有收成，不是在今生也是来世。因此只要我们慷慨的布施，我们里面有神的生命，神的生命是给予的生命，不是抓躲的生命。我们今天灵修就到这里，愿以马内利的神与我们同在。